2025年新年的第一个主日，让我们来到你的殿中，向你真的是敞开我们的心啊，向你敬拜和赞美。主啊，也求你的宝座设立在我们当中，也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你的百姓。主啊，让我们今天在你的话语中得着指引啊，在2025年，当我们啊愿意把我们自己摆上，主啊来荣耀你的圣名的时候，主啊求你来啊启示我们啊。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你的旨意去荣耀你的名。谢谢你，我们把以下的信息的分享的时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好，感谢主哈，今天是我们刚像我们祷告说的哈，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第一个主日啊，很感谢冯伟牧师对我的信任，让我可以在这个主日来跟大家分享哈。那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他当冯伟牧师找我的时候，他说啊，凯瑞你来这个2025年第一个主日哈，凯瑞这边你来负责分享啊，这次是命题作文哈，那个题目就是荣耀基督啊，然后说你就看圣灵的感动带领你来分享这个话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题目荣耀基督其实有一个主题的经文哈，也是我们背诵的经文，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1章11到12节，其实是12节，但是我觉得第11节也可以读一下，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前后文哈。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鼓励你翻到那个地方哈。帖撒罗尼迦后书1章11到12节是这样写的，经文写着说，因此我们常为你们祷告，愿我们的神看你们配得过所蒙的召，又用大能成就你们一切所羡慕的良善和一切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我们今天这个，我们讲到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荣耀基督哈，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有很多东西可以去讲。为什么我要荣耀基督？我怎么荣耀基督？当你去看这个题目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东西我们可以讲哈。但是当我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哈，我首先，当这个冯伟牧师把这个题目告知我说你按照圣灵的感动来分享哈，我首先想到的，我看到这个题目以后，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原来看过的一个笑话。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笑话呢？首先我为什么要把它指出来，这是一个笑话，因为这就是说明什么，它没有真正发生过，它是虚构的，它没有圣经依据， OK 啊、然后呢，但我觉得这个故事里面有一定的真理在里面哈。它讲的是什么？它讲到说当主耶稣哈复活升天的时候，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我说没在圣经里面哈，没有圣经依据哈。它讲到说当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回到天堂，然后天堂里面给他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宴会，欢迎这个上帝的独生子得胜归来哈，从十字架得胜归来。然后呢，在宴席的时候呢，宴席当中的时候，有一个天使就靠近耶稣，啊，对耶稣说：“主啊，他说你太伟大了，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一个方法来，在十字架上啊，替这个世人死，然后击败仇敌哈？”他说你太厉害了。他说你更厉害的是什么地方呢？你在地上留了12个门徒哈，说你，而且你在世上的时候，你就用这个3年半的时间，你把这些什么渔夫啊、税吏啊、什么这个奋锐党人呐、啊、农民呐、啊，这些三教九流的人，你都把他给聚在一起，聚在你的下面，然后让他们来继续你的这个救赎计划。然后这个天使就说，然后天使接着说，他说我相信哈。就像你有那么神奇的这个在十字架上救赎的计划，我相信如果这12个人不能完成你的计划以后，你还会有这个出人意料的方案让你的福音广传，对不对？他说你能不能给我透露一下你的 plan B 是什么？然后主耶稣就笑着看着那个天使说，我没有 plan B， 就是这12个人。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事情应该没有在天堂发生过，因为这个天使太笨了，我觉得。但是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实际的真理在里面。什么样的实际的真理？这是我今天想要讲的。主耶稣，我们的主耶稣没有 plan B， 没有备用方案。我们的身份决定了我们荣耀上帝的态度。当使徒保罗跟帖撒罗尼迦教会和当时的初期教会最早的这一批 接受福音的基督徒，他在写信的时候，他讲到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主题的经文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抓到的是，保罗他对着这些基督徒说，没错，就是你，不要左顾右看，就是你，你就是在这个时代上帝拣选的要荣耀他名的子民，上帝没有 plan B， 你不是备胎，你就是上帝在这个时代在这个时刻他救赎方案的执行人。你知道当我们有时候看看我们自己哈，当你看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你看看你想想你自己哈，我们有时候会想自己，我说我不就是一个朝九晚五的一个打工人吗？我周日过了以后，周一我要去到公司里面，我要被我老板折磨，是吧？我用一个词儿，折磨折腾，对吧？哈，用轻一点就是折腾。我同事有时候还给我小鞋穿，我这个计划也不一定能不能完工。我现在坐在这里面，我还想说周一的时候我要怎么汇报我的工作，怎么汇报我的进度，对不对？或者你想说，我看我自己，我就是一个带在家带孩子的妈妈，半夜我孩子哭，我都搞得精疲力尽，我把家里面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家整天这个乱糟糟的，上帝能借着我得荣耀？我是他在这个时代的救赎计划的唯一执行人。比如我们看我们的老人，对吧？我们当中的长者，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这儿，来到北美是给我们的子女们带孩子，是不是？或者是来这儿安享晚年，又想说我已经年龄这么大了，我腿脚都有点不方便了，或者我每天我都是给我的孩子们带孙子、带外孙、带外孙女。上帝可以借着我得荣耀，我是在这个时代上帝救赎计划的唯一执行人。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可能是我们99.9%的人想过这个东西。那我希望你再看一遍你自己，然后学习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真理，创造宇宙万有的上帝就是在这个时刻拣选了你，来在这个时代荣耀他的名，而且他要在你们的身上得荣耀。我不知道新年我们第一场信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当这个信息进到你的脑海里面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还有比这个更加令人振奋的一个信息。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大家真的知道这个事情，我们对自己身份的忽视是造成我们无法荣耀基督的关键因素之一。我记得我是上周吗，我们上周冯伟牧师在我们教会，不是上上周，冯伟牧师在我们教会讲到的时候，他讲到我们的身份，他也提到我们的身份，为什么这个东西我们要不停地讲，不停地要把这个东西要让我们的弟兄姊妹得到，因为这个东西很重要哈。他当时问了一个问题，我在下面坐着，我也听到了哈。他说你们多少人知道自己是王子和公主吗？举手。大家记得当时有多少人举手吗？一两个是吧？几乎没有人举手。我可以理解，我们每个人当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面先过的第一个概念就是，我好像没有皇室的血脉，所以我不应该举手。我没有像英国的那个什么什么，他叫什么威廉王子，是不是？然后我没有他的那个血脉，我好像不能举手。我不觉得我每天的生活让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王子和公主，我觉得我就是 nobody 或者 somebody， that's it。 但是弟兄姊妹，仇敌的诡计他就是让你觉得你自己什么都不是。为什么？当你这么觉得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明白我们的身份，它真的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你知道冯伟牧师那天分享了一个故事，我给大家也分享一个故事。他讲这冯伟牧师一直在重复强调说，他这个故事可能有点这个要去考证一下哈，但我这个故事不需要考证，它是真的。这个人是谁呢？我们大家看到这个照片，看了这个人一看就是个皇室的人，对不对哈？他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就是维多利亚女皇。我们中国人可能跟他也有一些渊源哈，我就不提为什么有渊源了。他是一手缔造了当时的大英的日不落帝国。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就是因为当时英国在他的手下的统治厉害到一个地步，他征服了全世界的这个地方，就是太阳可以在他，就是 怎么讲，就是他的所有的在全球的殖民地就是一天24小时总有一个地方，这个他的当时的英国殖民地是太阳照着的，所以当时为什么叫日不落帝国，你就可以知道他当时在英国他是一个可以说是缔造了当时英国最强大的一个帝国。然后当时包括现在活着的还存在的欧洲的皇室基本上都有他的血脉，都跟他有血缘关系。那么他小的时候哈，他的叔叔威廉四世是当时的这个英国的国王，但是他的叔叔没有后代，所以呢这个就是他是下一任的这个，就是他出生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定下来，这个你就是下一任的英国的这个君主，就是你来继任了哈。但是呢维多利亚女王的父母呢，我觉得这就是 good parenting 你知道吧哈，他的父母呢从小到大对他隐瞒了这个事实，没有告诉他说孩子你长大了就是下一任的英国君主，他从来都不知道，他从出生到他家长一直瞒着这个事情就没有告诉他。然后后来他是怎么知道的呢，他是在13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上课，他去学校上历史课，然后他学这个，他有一天在学校学历史，英国历史的时候他翻这个英国王室的家谱，翻着翻着翻到他的这一代，他看诶这个怎么下一任君主继承是我呢，你们谁学历史课学着学着发现你自己是下一代的君主，这个人这维多利亚女皇有这个经历哈，学完学诶我下一代我是君主哈。然后你知道吗，他在当天的他这个日记里面写，他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将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立志现在就要做一个好人。他并没有说什么，他并没有在他日记里面写说我现在做好了然后我才能够成为女王，没有，他说我已经知道了我的身份，我就是下一任的女王，所以我要做得好一些，我要做得更好。而且你看《以弗所书》，你说圣经有这个依据吗？圣经有，你看《以弗所书》4章1节，当保罗他提醒当时的基督徒，他说什么？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所以保罗没有说你做好了然后你才有这个得救的恩，你才有这个身份，得救的身份，你才是上帝家里面的王子公主。 No，保罗说什么，你已经有这个身份了，你要做的事情要像一个王子像一个公主一样。你知道我父亲哈，当我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新年的时候我父亲给我发了一个信息哈，他给我发来新年的祝福，他就是单发给我的哈，父亲给儿子的一个祝福哈。大家如果知道的话，我父亲也是牧师，他在河南家庭教会里面当牧师的哈。然后他写了一句话在他的这个信息，在他这个祝福的这个短信里面，他发了好长一段话哈。然后他里面有一句话我注意到，他是这样写的，这是父亲对儿子说的哈，他说我们是主兴起的君尊的祭司啊。彼得这个引用就是彼得前书2章9节哈，他说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什么，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的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但是我爸爸也是牧师，我也是牧师，但是当然我只在大家面前说这话，我在我爸面前就会摆谱哈，因为儿子嘛可以放肆一点哈。但是我心里面知道我们俩虽然都是牧师，但是我比他差多了。但是我爸爸他这一个牧师对他的儿子牧师讲到的话，他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我告诉大家哈，我今年38岁，我爸给我发的所有的这个信息写的信里面，我觉得这是最霸气的一句，我们两个是君尊的祭司。但是今天这个信息我也希望跟大家来讲，我们都是上帝君尊的祭司。你必须要明白你自己的身份，你必须要确信你自己的身份，你才能够把上帝想要交托给你的事，就是荣耀他的名，能够做好。你如果第一步你都没搞明白，那就像我说的，上帝仇敌他的目的就是让你什么都觉得你什么都不是，当你觉得你什么都不是的时候，你就什么都做不了。所以我提醒我们大家哈，你每天当你想着荣耀基督的时候，我们今天我们教会的主题是荣耀基督，我想让大家明白的第一个事情就是什么，你的身份决定了你荣耀基督的这个开始， 你每一天你说我要荣耀基督的时候，首先你要告诉你自己，首先你要明白我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行为。那有时候我们会问这样的问题，你说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完人，对不对？我们每天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我们肯定有失败的时候。那我们失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我们想到荣耀基督的时候，我们就说我们得肯定做点什么大事，对不对？惊天的动地的什么大事情，然后那个把那个我们上台上领奖，然后当那个奖牌给我们的时候 ，All glory to God， 然后所有的荣耀归主哈。我们想的荣耀，多少人想觉得说荣耀基督是这个 style？Come on， 没有哈，很好，我们这个教会还蛮成熟的哈。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什么呢？上帝他甚至可以用我们的失败来荣耀他的名。我们一起来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哈，以赛亚书的第六章是一个很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的哈。如果我们当中有谁觉知说要奉献服事主的话，以赛亚书第六章你们是逃不过的哈。那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就是上帝呼召先知以赛亚进入到他的这个先知服事的时候开始哈。这个开头很有意思哈。开头是什么？开头就是当你看以赛亚书的我以赛亚有大家，如果你想我翻圣经哈，我没有把那个开头，当然我只是看了这个下面的这个经文哈。他的开头很有意思，他讲到什么？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一节，他讲到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很有意思的一段经文哈，就是他为什么要就以赛亚书的开头，当上帝呼召以赛亚说 OK 我要呼召这个人来进来，来开始他先知的这个服事，来荣耀我的名的时候哈，你知道先知以赛亚一生经历了四位犹大的国的君主哈。那么我希望给大家有点背景，这样的话我把调回去啊，这样的话大家可以注意一些哈。这个乌西亚王，就是为什么上帝呼召以赛亚进入到这个服事当中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提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崩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他死了的那一年哈。那么乌西亚王他其实是圣经里面记载的一个好王，在他的统治时期，犹大国当时进入了一个经济军事都极其强大的一个时代哈。那么后来但是因为他的这些政绩，他内心产生了一个骄傲，所以呢他擅自的，他犯了一个什么事呢？乌西亚王他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他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他自己，他代替祭司的这个工作，他擅自向上帝烧香。因为知道他是君王，他不是祭司。上帝在旧约里面明显规定，明确规定，只有祭司才可以向上帝献祭。他觉得说，哎呀，我有祭司的职分。somehow 不知道怎么回事，自己这么自爱自怜，然后去了烧香去了哈。然后，所以当时上帝惩罚他。尽管当时还包括当时的大祭司都阻止他说你别干这个事儿，他还我一意孤行我去做。所以说上帝当时惩罚什么呢？就是他长出大麻风。但长出大麻风以后呢，他那个时候还活着，但是呢他就把他的这个王位当时传给了他的儿子约摊，然后他就成了这个我们中国人讲的太上皇哈。那么后来他就就但是呢，当时的这个因为他的这个统治哈，犹大国当时经历了一个巨大的一个经济和军事的这样的一个复兴哈，成为当时的一个强国。但是在当时的犹大国周围，当时还有什么呢？有北方的亚兰人，然后有北方的这个以色列，还有南方的埃及，还有在东方，还有在更北方的这个亚述帝国，然后还有在东方正在兴起的巴比伦。所以说当时以赛亚他是在这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的时候，虽然犹大国当时很强大，但是当时的犹大国是四面仇敌环绕。然后这个好王去世了，你想要这个 feeling 吗？这个 feeling 你说当时以赛亚是个什么心情？我们现在可能没这个心情了哈，但是回想一下，当四年前，如果你是个我们就不说你是共和党的支持者和民主党的支持者，你想想你喜欢的那个总统他竞选的时候没选上，然后你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是什么心情？那么这个时候的以赛亚就是什么心情？就想说那个估计比那个还糟糕，因为什么？没选上这个人还起码还活着，是不是啊？但是说我原来服侍了这么久，跟着他这么久的一个好王去世了，国家何去何从？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到哈，上帝第六章，上帝让以赛亚看到一个景象，就是他的宝座在高天立定。我想我不用解释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上帝为什么让以赛亚看见他的宝座了吧？ 如果你想到说，假如说今年的竞选你喜欢的那个总统输了，然后你说哇 what should I do, what gonna happen, 然后正好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看见一个一梦上帝的宝座， OK fine, 美国总统的宝座没了，但是上帝的宝座还在，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哈。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景象的时候，以赛亚就是因着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开始了他60年在这个犹大国的这样的一个先知服事哈。以赛亚这个本身的这个名字就是上帝拯救哈。但是呢，当上帝呼召以赛亚进入到服事当中的时候，他有一段很匪夷所思的一段话。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读经的时候对这段话很不理解哈。我从小读这段经我很不理解，为什么呢？你看哈，这个我就是以赛亚哈，他说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之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我就说主啊，这到几时为止呢？他说直到城邑荒凉，无人居住，房屋空闲无人，地土极其荒凉。为什么这句话，这段话，这个是以赛亚和当时上帝在呼召以赛亚的时候，这是以赛亚跟上帝的一段对话哈。为什么这段对话匪夷所思哈？它匪夷所思的地方就是说，我举个例子哈，我让大家从我的身上可以明白哈。我作为牧师，我希望看到的事情是什么？我希望看到的事情是，我站在这个台上，代表上帝宣讲上帝的话的时候，下面每一个弟兄姊妹你真的可以听进去，对不对？如果上帝呼召我成为牧师的那一天，然后告诉我说 Carrie 你要服侍上帝60年，你要站在讲台上为我讲道讲60年，但是你讲的每一句话下面的人全都听不懂，然后你要这样为我讲60年，我没有以赛亚那个信心，我直接当时我就说，上帝啊，你给我改个行行吗？我干点别的行不行？大家可以明白这里面的意思了吗？看到这个对话的匪夷所思的地方了吗？上帝呼召以赛亚说，你来当我的先知，你要向上帝代表我向人宣讲我的话语，讲60年没人听得懂。我觉得我讲一场道，我妻子可以做见证哈。我那个时候在我自己牧会的时候，我讲一场道，讲完了以后我精心的准备，然后说哎呀，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突然发现我教会的同工或者我教会的执事长老，然后做的是 exactly 是我讲到的时候那个 opposite, 就是那个相反的方向。我老婆见过我在家里面发火的样子，我就把那个人在家里面能用我牧师可以用的最不好听的话把他说一顿，然后我妈，不是我妈，然后我妻子可以听得见，我先把火在家里发了。因为我很就是英文词就 frustrated,很郁闷，你知道吗？就是想拽那个人说，上个月才给你讲的这个话，上帝说要这样做，为什么不听？为什么不明白？我一次讲到就可以这样，你想想，以赛亚干了60年。所以上帝他在这儿，如果用一个通俗的话来讲，什么？以赛亚，我要呼召你来做事工，你要荣耀我的名，但是 I'm sorry, 你注定要失败，你要失败60年。但是你知道是什么吗？虽然上帝呼召以赛亚说出的话，60年犹大国从上到下，没有从君王到农民到那个乞丐，没有一个人听进去，但是以赛亚说出的每一句话在以赛亚离世以后句句成为对犹大国的审判，句句成为现实。直到今天我们还读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整个先知书里面可以说是分量，我们说圣经每卷书都是一样的哈，但是说实话以赛亚书的分量真的很重。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要回到以赛亚书去寻求这个指引等等等等等等。但是你知道吗，以赛亚书在当年说出这些话的时候，60年没有一个人听。他告诉我们，上帝呼召我们在一个时代服侍他，荣耀他的名。可能我们穷尽一生，你看不到你施工的果效，甚至你看到的是失败。当然首先哈，弟兄姊妹们，我今天讲这个信息你要明白哈，你的前提是什么？你不是硬着镜像自己靠着你的血气和肉体在做事情哈。然后你看，你如果是真的是我在跟随上帝，我在顺服上帝的心意，然后你，但是你一生可能你看不到那个果效， 你看到的甚至是失败，但是上帝他可以借着你的，他甚至是可以借着你的失败，在你离去的下一个世代，让你所有的服事产生一个巨大的属灵的爆炸力。So it's okay. 所以不管上帝呼召我们进入到他的事工当中去荣耀他的名，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荣耀基督。可能我们今年忙活下来一年，你说我什么都没看到， It's totally fine. 因为上帝说2025年你可能看不到果效，你2025年的果效我们是荣耀基督，但是2026年你可能会看到一个属灵的大爆炸，只是那个引线慢了一点而已。但是这个信息不是说我们就可以躺平了，我们就什么都不做了，这个信息不是给我们偷懒的理由，这个信息是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完美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会失败，我们每个人都有做得不好的时候，包括今年当我们说我们要荣耀基督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有做得不好的时候。但是上帝当他想到我们今天讲到荣耀基督的时候，上帝他可以甚至借着主耶稣说，孩子 It's okay， 我甚至可以拿你的失败来荣耀我的名，我甚至可以在你的失败上得着我的荣耀。这是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以看到的第二点哈，我们需要怀着这样的心智，这样的信心，在今年去服侍他，去跟随他。那么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我觉得是更加重要的一个事情，什么？一个已经接受死亡的基督徒才可以真正的荣耀基督。我新年第一天讲到，我们讲到死，我们中国人很讨厌死，但是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哈，我们已经超越生死了，所以讲死没什么问题。你知道我上次我在讲到的时候，我分享我跳伞的经历哈。然后我们跳伞的时候其实是有这个jump refusal。 什么叫 jump refusal？ jump refusal 就是当我们一飞机的士兵都在那个飞机上，然后舱门一打开我们就跳，对不对？但有的人到了舱门以后他不跳，他因为真的很害怕，他不跳的时候那个后面的那个指挥官就会拍他三下，拍一下 go 他不跳，再拍一下 go 不跳，第三下再拍一下 go no， 然后他就不跳的时候 OK， 这个人就会被移走，移到飞机的另一边，然后就让他坐下来，这个就叫 jump refusal。 那么这个人当他三次在飞机上拒绝跳的时候，他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跳伞了，就不是说他可以去 civilian 就是平民的跳伞，但是在军队里面就军队就再也不允许他跳伞了哈。然后后来在我上次分享嘛，我是第一个出机舱的，所以我不知道后面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当我跳完了以后，有士兵过来跟我说，哎，军牧你知道吗，我们飞机上有两个人 jump refusal。然后我跳完以后回来以后我还去找那两个人，我还去安慰那两个士兵哈。然后后来我就回来以后，我在我的这个基地，在我自己办公室，我碰见一个老兵，我就跟他讨论这个事情。这个人他在军队服侍了很多年哈，就是伊拉克、阿富汗啊，就是征战多年的一个真正打过仗的一个士兵哈。我就跟他讲到这个事情，我说为什么会有人，就是我们讨论嘛，我们在这聊天，是 jump refusal， 为什么会有人害怕哈？他当时他讲了一段话，让我思考了很久。他说什么？他说军牧，他说牧师，他说你知道吗？他说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最棒的士兵，你首先需要接受的一个事实是什么？不是说你拥有多标准的、多好的这个soldier skill。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最棒的士兵，最首先的一个前提就是你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已经战死了。你这样你才能够做一个最棒的士兵。因为你只有接受一个事实，说你当你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你已经接受一个事实，我现在已经战死了，你才能够在真正的战场上无所畏惧。你说圣经里面有这样的讲法吗？当然有，加拉太书2:20，我们一起看这个经文，圣经怎么写的？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是一个死刑，上十字架的人没有一个是活着下来的。所以保罗 literally 在这个地方他告诉基督徒，你已经死了，你现在活着不是你自己，而是你在为基督而活。所以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荣耀基督，不光是今年，不光是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哈，你如果你想一辈子，你说我要荣耀基督，你首先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已经死了。 你的所有的邪情私欲，你个人的这种欲望，你个人的这种所有的这种 I want this, I want 所有的 I want 全部都已经死了，都已经跟主一起死在了十字架上。你只有接受了你已经死了的这个事实，你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个好基督徒，你才能够真正的荣耀基督。我给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哈，我这是我原来看过的一个在一个牧师写的书上，他分享他自己的一个见证哈。他讲到是一个英国的牧师，他又讲到说他小的时候有一个朋友，他们两个在上小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跟这个朋友哈，然后呢后来了这个牧师他就成为了基督徒啊，不是 sorry 脑子没转哈，就是这个人他后来成为了牧师，对不对哈？然后呢他跟他小时候这个同伴就失去了联系，然后他这个同伴呢后来就酗酒，然后赌博，什么坏事都干过哈。然后他这个朋友呢就有一天觉得生活太糟糕了，他这是一个真事哈，然后他就决定要自杀。但是他自杀之前他说他突然想起来哈，我觉得这是上帝，肯定这里面肯定有上帝的带领哈。他在自杀之前他突然想起来说，我小的时候还有一个好朋友，我从小在一起玩的一个好朋友，他说我死之前我想见见我的这个朋友，看看我这个朋友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突然想起来这个知己了哈。然后呢但是这个人呢他也不信主，对不对？他说他想找这个朋友，怎么找呢？断了联系，他去找灵媒。大家都知道灵媒是算卦的嘛哈，就读那个水晶球啊塔罗牌那种哈。他去找一个灵媒，他说你给我算算我这个朋友在哪儿，我去找找他。 OK， 这个灵媒就给他算，他说哦，这个灵媒还真的是这个是有点这个水平的哈，真的是跟邪灵有沟通的哈。他就算出来了，他就说哎，你这个朋友在这个在哪个城市的哪个街道的哪一号住。然后呢他就说好，那我去找。然后这个灵媒就说你别去找了，说我算出来了，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当时就听了很失望，然后但是呢他说我就算我这个知己死了，我要看看他的坟墓，然后我再自杀。然后他就去了，他就按照这个灵媒算的这个地址他就跑过去了，真事的哈。然后他就去了以后，他敲那个门，突然发现他朋友给他开门，他朋友这个时候已经成为牧师了哈，是这个牧师后来他写的见证哈。他就看他小时候这个知己，哎，两个人就抱一起哭啊，然后就好感动的哈。当然了，这个牧师后来就给他传了福音，他就信主了。他信主以后有一天这两个人就在一起聊天，然后他就这个人就把他这个从哎你怎么找，这个牧师这时候想起来说你怎么找知道我这个地址的，然后他就很不好意思，我找了个灵媒算出来的。但是他说你已经死了，他说然后这个灵媒还很准呢，他说你是几几年几月几日死的。然后那个牧师就突然大笑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那个几几年几月几日那个灵媒给他算的死的日子就是他受洗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多少人受洗的 ？Come on， 这个应该知道吧？这个应该知道吧？哈，现在你要告诉你自己一句话 ：You already dead， 你已经死了。你知道我们施洗的时候哈，我不知道我经常会干这个事儿哈。我给别人施洗的时候，我每个牧师有每个牧师的 style 哈，你不要以后要谁要在这儿施洗的，冯伟牧师给你施洗，你别说哎呀，开任牧师这么干的，你为什么没这么干？每个牧师每个牧师 style 哈，我给人施洗的时候，我都会说一句话，然后我就把它摁水里面，然后我会说一句话，然后后来每次施完洗以后，我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找那个人，我说哎，你记得我给你施洗的时候说那段话吗？不记得，我就记得水在我周围。我说的那段话是什么？就是把它摁水里面的时候，我们会说你已经与基督同死。然后把他从水里拉出来的时候，我们会说什么？你已经与基督同复活。所以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你受洗的时候进的那个水，其实它代表的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土啊，就跟那个棺材一样，把你埋进去，土盖上，然后又把你挖出来。所以多少人，好多人觉得那个水是把我弄干净，因为我们洗澡就是用水嘛，对不对？ No no no， 那个水代表的是土，我们把你摁到坟墓里面，然后把你救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你以后会复活嘛，代表你跟主耶稣复活。You're already dead， 你已经死了。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我们想要真正的荣耀基督，我们真的想要说我主耶稣给了我这么大的恩典，救我从死，把我从死亡里救出来，我要荣耀他，我定义要荣耀他，那你要明白一个事情，你所有的邪情私欲全部都定在十字架上。我们这个可以 apply 到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当你的妻子要跟你说，亲爱的，你能不能帮我去带带孩子？然后你说，我真的想坐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看这个球赛。No， 你就说告诉自己 ，already dead。我去帮我的妻子。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你想要做一个事情，说我想去看这个，或者说我周日的时候，我真的想去享受这个东西，或者享受一个事情，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个时候你说，但是我还要为主做工。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挣扎的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要告诉你 ，already dead， I'm already dead。所有的 I want 都已经死在十字架上，现在我是为主而活。如果你有时候你有怒气，你想要发出来，我要把这个怒气发出来，那死人是不会生气的。You're already dead。所以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荣耀基督的第三点，我们今天想要讲到的就是，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做荣耀基督的话，我们首先要接受一个事实：我们已经死了，我们已经在十字架上和主耶稣一起死了。但是将来我们还会跟他一起复活。那么第四个我想让大家讲的荣耀基督的第四点，荣耀基督是天父上帝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共度的一段美好的时光。我必须承认哈，你知道我被安立成牧师的时候哈，刚开始我在服侍上帝的过程这个当中哈，我刚开始我有焦虑的，我会问自己哈，你知道我被安立成牧师的时候是好多八九年前忘了，然后这个我 literally 记得我在被安立成牧师以后，我想的问题不是说耶我被安立成牧师了哈利路亚为主要好好服侍， no， 我想的是我怎么把这个事做好，会不会做岔劈，会不会把它做坏哈，这个焦虑其实一直跟随我。那后来我就读到了一个故事，一个遇到故事，这个故事它帮助我很给我很大的安慰和鼓励哈。那么这个故事其实它帮助我胜过这个焦虑。什么样的一个焦虑呢？就是讲到说有一个父亲，他有一天下班以后，他打算下班以后他回家把他的这个草家里面外面这个院子的草地给割了，就是割草哈，割掉。然后呢他计划好了啊，就说诶我几点下班，我到家以后换上衣服，然后把这个割草机拿出来，我差不多割完的时候太阳还没有落山，我可以趁着那个还有太阳的时候，还有光亮的时候把这个草都割完哈。但是他回家以后呢，他把割草机拿出来，然后把衣服一换，然后正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三岁的儿子出来了。三岁的儿子说爸爸爸爸出来了哈。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就要说爸爸我能不能跟你一起割草，然后那个爸爸就说好呀，爸爸就说那你扶着这个小手把，我扶着这个大手把，我们一起把这个地割了吧。然后这个孩子呢你知道他也就这个，但是这个孩子他加入进来以后就是大大的减慢了这个父亲的割草的进度。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这个儿子也累了，这个儿子说，但是儿子呢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巨大的成就，他回到屋里面跟妈妈说，妈妈妈妈你看我跟爸爸一起把这个草地剪完了，但其实草地还有好多没剪，但是他很开心，他累了，他已经撂蹶子不干了哈，回屋了。然后他父亲呢就继续剪，然后剪的时候呢因为他大大的减慢了他的进度，所以他最后还得把院子的灯打开，然后趁着摸着黑，然后把这个剩下的草坪剪了。但是这个故事哈，他讲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但这个牧师后来他用这个故事他告诉他在提醒我们基督徒哈，那个小孩是谁？就是我们。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加入到上帝的这个工作当中，耶，荣耀基督，你看我多厉害，我荣耀了基督，你知道吗？你的加入很多时候是减慢了上帝的进度，但是上帝为什么还要你加入进来？因为他想和你共度一段父和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他不 care 这个进度是不是减慢，他在乎的是他可以跟你一起在这个事工当中一起享受这段美好的时光。上帝实际上不需要我们的同工，很多时候我们的错误我们的参与大大减慢了上帝救赎工程的进度，但天父上帝他邀请我们一起同工，就是因为他希望我们和他一起度过一段美好的父和子的时间。 so 最后一点，我希望我们大家给大家一点 release 一点 pressure， 减轻一点压力哈。 如果你觉得说，哎呀，荣耀基督这个重担挺重的哈，我希望今天最后一点可以让你有一个平安的、喜乐的，甚至是期待的一个心态，进入到今年的这样的一个主题当中。当上帝说你来吧，来参与到我的这个救赎计划当中，你不是备胎，你就是 the only one, the one I choose, 我就是我拣选的唯一的这个在这个时刻的这个人，你进入到跟我一起来进入这个事工吧。上帝不在乎你的失败，不在乎你的成功，上帝说我就是想和你一起度过一段父和子的最美好的时光。我希望我们今年借着这个信息进入到我们荣耀基督的这样的一个事工当中，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年的这个时刻，上帝可以使用我们的一切来荣耀他，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像先知以赛亚来到上帝的宝座前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感谢你，主啊，感谢你带领我们，主啊，感谢你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着安慰，得着指引和得着力量。主啊，我们知道，主啊，你在这个世上有你最伟大的这样的一个救赎的计划，而你在这个世代，主啊，你不看我们人的能力，你不看我们人的身份，你不看我们人的血统，主啊，你真的是就是因为你的恩典，你单单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虽然我们的身份可能低微，我们的身份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主啊，但是我们在你眼里是最为宝贵的。你拣选了我们在这个时代作为你救赎计划的代言人，主啊，作为你救赎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代表。虽然我们自己的能力不足，主啊，但是我们相信你必定会借着我们使用我们来荣耀你的名，而且你也会在我们的身上得着荣耀。全能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今年2025年新年的开始的时候，我们要定义我们的教会要荣耀你，荣耀基督，荣耀你的名的时候，我们也定义希望您可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得着荣耀的时候，主啊，求你使用我们，就像先知以赛亚一样，我们不在乎我们的能力，我们不在乎自己的所有的这些身份，我们只是单单来到你的面前，把我们的心献上，说主啊，求你使用我。主啊，愿你接纳我们的心意，愿你使用每一个人在今年，甚至是还有包括我们余下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圣名，也愿你在我们身上因着你的功，主啊，让世人把荣耀归给你。谢谢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